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人在俄罗斯节目将通过专访在俄罗斯的各界优秀华人代表，与您分享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以及心路历程，带您感受不一样的俄罗斯，透视万里北国的神秘和精彩。
在遥远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火树银花，令你还能感受到新年的气氛。沿着伏龙芝滨河路往西一拐，就到了莫斯科的中国大饭店。那里，一场中俄联谊会正在热烈而喜庆的氛围中拉开序幕。这场宴会的主人公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们。这是一场典型的俄罗斯中式晚宴，糖醋里脊、菠萝咕老肉、松鼠桂鱼，这些酸甜口味的菜肴在俄罗斯颇受欢迎。晚餐过后，这些中国文化的使者们载歌载舞，唱起了中国歌曲。俄罗斯的老师们还跳起了俄罗斯民间舞蹈。由于莫斯科和中国有5个小时的时差，中国的老师们在莫斯科时间晚上7点的时候接通了家乡亲人的电话，向家里人拜年问候。最后，多才多艺的中国老师还兴致盎然地打起了24式太极拳。联谊会结束的时候，中俄老师们依照中国春节的传统齐声拜年。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自2010年成立起，至今已有10年了。每一年在这个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们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汉语老师张颖是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中国姑娘。4年前，她带着到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理想，来到了这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说起在孔子学院里大家如何庆祝春节，他介绍说，
每一年每逢春节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因为春节其实按照传统的节日来过的话，会过15天，最后一天的时候还是元宵，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春节除夕的时候会搞一些活动，然后在元宵节的时候还会搞一些灯展。往年呢，我们在春节前夕，和大家一起贴春联、写春联、练书法。在春节的时候，有过和学员一起包饺子、煮饺子、吃年夜饭。有的时候我们在春节期间如果要上课的话，大家就会在课上制作红包，然后互相互赠红包，虽然里面没有钱，但是里面会用汉语写上一些祝福。
在中国文化中，农历的新年是一年之岁首，这些年随着汉语的流行，中国春节在这个最大的邻国接受度越来越高，很多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的俄罗斯人也会过春节，并向他们熟悉的中国朋友送上自己的新春祝福。
俄罗斯和中国毕竟是接壤的，是邻里，而且在俄罗斯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啊，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其实也是有春节的，也是有农历的啊，也有春节这个说法，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春节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并不陌生，也并不遥远。我的学生他们的水平，汉语水平都比较好，而且大部分都去过中国，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在中国也过过春节，他们明白春节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节日，就像他们的新年一样。所以我们在春节的前2周，我的学生就已经开始问我春节有什么打算呀，然后再送上他们的祝福了。因为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今年节课比较早，所以就见不到了，他们就提前送上他们自己的祝福。当然我们也有学生也知道春节期间会有春运，在春运的时候不要去中国旅游，交通会很不方便。 在俄罗斯有很多的这个电视用俄语去介绍中国的传统，介绍春节，所以他们经常会认为春节就要吃橘子，要送橘子，然后春节一定要吃饺子啊，春节的桌子上一定要鱼。还有他们也知道中国的这个红包在春节的时候有送给小朋友压岁钱的这个传统啊，我也教过学生们去拜年，他们会用一些词语，比如说恭喜呀、恭喜发财呀，然后万事如意啊，这些词语简单他们都会说。
春节有如此高的知名度，那么便可以理解对于十二生肖他们也并不感到陌生了，更有甚者，有的人还会认为中国的生肖年是俄罗斯本土的发明创造。那么，你知道俄罗斯人是怎么理解十二生肖的吗？张颖老师也许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有时候确实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去年我的学生告诉我是金猪，然后前年是黄狗。今年他们说或者是银鼠或者是白鼠，所以要穿上带有这两个颜色的衣服会带来吉祥与好运。我有时候还挺纳闷的，我说好像在中国我们并没有说具体这个鼠啊或者是鼠象啊这个动物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而在俄罗斯他们有时候把这个说得更神乎其神，更传奇一点。甚至当时也有俄罗斯人告诉我说十二个生肖是他们俄罗斯人想出来的，后来我给他们讲了很多的故事，然后也给他们看了一些这个百科，然后他们才明白啊，原来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孔子学院是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前沿阵地，而传统节日无疑是体味中国文化最适宜的时刻。每逢端午节、中秋节这样的节日到来，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的文化使者们都会向俄罗斯学生展示众多独特的传统和习俗。
相对于其他一些国际性的节日来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对外国的学生更有吸引力。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春节，然后还有元宵之后，我们就会遇到这个端午，还有中秋，这两个节日也是非常大型的节日。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对端午节进行一个文化讲解。因为粽子不是很好制作，所以我们会尽量在这边的中国商店里面去买一些粽子给学生们做一个展示。然后还有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南方会有这个赛龙舟的比赛，也会跟学生们一起进行一下赛龙舟比赛的讲解，然后会想一些小游戏跟赛龙舟有关系的，不一定真的要用上龙舟，但是可能会以这个为媒介大家会制作一些小纸船呀，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举行一些游艺活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制作月饼因为这边可以买到一些小烤炉烤箱，然后我们当时从国内带过来的有这个月饼的模具，还有一些制作月饼的这个馅料，还有就是会举行一个茶话会。在这个茶话会上呢，因为要喝茶，所以还会进行一些茶艺的展示。茶艺会配合中国的传统音乐一起，因为这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所以大家还可以吟诗作赋教学生背一首诗或者唱一支歌曲。
鼠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孔子学院就继续上课了，张颖老师也投入到了紧张的日常工作中。对于和张颖一样许许多多的中国老师来说，或许春节不能和家人团聚是一种遗憾，但他们却可以将中国节日传统和习俗介绍给当地的人们，把美好谦和的中国精神和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对于他们这也是一种幸福。
促膝谈心的时间总觉得很短暂，不想说再见。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与您愉快相聚。请在网址 sputniknews.cn 上关注我们。